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11年半冤狱，宁夏马志武又被枉判14年；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方，辽宁青年宋雨岑被枉判5年半；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副政委左永安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5号，法轮功学员马志武先生接到宁夏固原市中级法院判决，他被枉判14年，被勒索罚款3万元。马志武当场提出上诉。马志武是宁夏银川铁路分局安全监察室的司机，50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一个多月，他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马志武按照真善人的修炼原则要求自己，是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马志武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3年，遭受了生不如死的折磨。马志武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绝食抗议，又被中共非法判刑6年。2010年9月12号，马志武再次被绑架，被中共法院枉判3年半。2020年6月，马志武在老家固原市泾源县被宁夏公安厅有关人员伙同固原市袁州区国保大队杨富春及其他警察绑架，后被固原市袁州区检察院非法批捕。9月24号，马志武因被诬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固原市检察院起诉到固原市中级法院。马志武在接到刑事起诉书后，根据固原市检察院的诬告内容写了控告书，控告参与迫害他的单位和个人，并递交相关部门。11月19号，马志武被固原市中级法院非法开庭。马志武和律师向法庭提出不同意视频开庭。马志武又提出公诉席审判席上所有共产党员身份人员应予回避，法庭暂时休庭。11月22号，法院对马志武再次开庭，辩护律师为马志武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律师认为马志武没有犯罪，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之所以被诬告，据马志武说，他被抓后，固原市袁州区国保大队长杨富春到看守所逼迫他放弃信仰，被马志武拒绝。杨富春当时威胁马志武要判他10年8年的。律师问道，公检法人员有强制公民改变信仰的法定职权吗？宪法不是赋予了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吗？刑法惩治的是人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人的思想。律师说，根据宪法，任何人都有拒绝改造思想的权利，希望办理本案的法官能够遵循法律与良知，对马志武案做出合情合理的处理，尽快释放马志武回家。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宋雨岑先生因为与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方，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2年。近日得知，宋雨岑被中共法院枉判5年6个月。宋雨岑现年25岁，2006年他父亲患脑血栓，成为3级残疾人。他母亲从国企下岗，他的家庭陷入困境。11岁的宋雨岑开始变得自卑，不愿和人沟通。读大学时因为专业不如意，他感到很抑郁。2017年，宋雨岑大学毕业后，因找工作被人骗了4万元，抑郁症越来越严重。2019年1月底，宋雨岑所在的工作单位终止了与他的劳动合同，并让他的家人将他接回家中。宋雨岑曾多次要自杀，要离家出走，全家人陷入痛苦之中。在绝望中，宋雨岑想起他外公曾经对他讲过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出现的神奇事。宋雨岑决定修炼法轮功。修炼只有2个月，他就摆脱了抑郁状态，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2019年3月29号，宋雨岑在沈阳市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向病人讲述他因修炼法轮功摆脱抑郁症的经历，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被不明真相的医院护士举报，被保安带到保安室并报警。3月30号，宋雨岑被和平区警察非法关押到和平区看守所。宋雨岑家人多次找到和平分局国保大队张新赤， 问他我们的孩子到底犯了哪条法，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张新炽被问得理屈词穷，语无伦次。2020年6月16号，宋雨岑被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被诬判5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左永安，湖北省应城市左家湾人，自2011年任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副政委至今10年。之前，他曾任湖北省应城市郎军派出所所长和城中派出所所长。据不完全统计，左永安在任职期间发生的迫害法轮功的案例共有25起，有21人次被绑架，13人次被非法拘留，熊继伟等4人被非法抄家，熊文志等3人被非法判刑，熊小德等6人被非法拘禁，2人被劫持到劳教所，劳教未成，2人被非法抄家。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表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的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左永安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中共打压法轮功失败，香港青官会解散；新年之际，日本关东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呼吁停止迫害。2021年新年之际，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聚集到米拉梅萨练功点，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圣地亚哥的第一个学法练功点于1997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自那以后不断有新学员两两相继而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圣地亚哥的新老法轮功学员经过了23年的修炼，在讲真相、助师正法路上走到了今天。在新年之际，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交流他们在修炼过程中的经历和体会，恭祝师尊新年快乐。2020年12月30日下午，在香港景点讲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发现，长期在街头骚扰、破坏法轮功真相点的青官会人员突然消失。青官会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授意成立的，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在香港的分支机构。自2012年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上台前，开始对法轮功真相点进行滋扰、破坏，至今已超过8年。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梁真表示，在过去8年里，青官会滋扰抹黑法轮功，它的解散是历史的必然，也彰显正义必胜的天理。法轮功学员会一如既往坚持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暴政，呼唤民众的正义良知。12月31日下午，铜锣湾的法轮功真相点有多位青官会头目在附近监视，3点整时，青官会成员拆掉长期悬挂的污蔑法轮功的横幅离去。据香港法轮功学员说，几乎同一时间，在旺角、红磡、尖沙咀、湾仔等地的青官会组织拆走长期摆放在法轮功真相点旁边的污蔑横幅、展板、桌子、铁箱等物品， 旺角点清官会摆放污蔑横幅的仓房也被清空。然而，清官会解散之前，12月中旬，香港法轮功真相点遭到中共指使的另一团体破坏，连续两个周末，共有六个真相点被破坏。譬如12月19日，一名男子暴力扯烂黄大仙真相点的横幅和展板，在法轮功学员质问下匆匆离开，有六名女同伙为他拍摄破坏的过程。有自称湘江同心总会的亲共团体事后上传影片在其社交媒体上，清楚看到该男子喷墨破坏旺角法轮功真相展板，以及扯烂尖沙咀、铜锣湾、黄大仙等真相点展板。针对清官会高调解散，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先生分析说，作恶多端的清官会解散是一个好现象，也是中共迫不得已做出的姿态，是中共即将解体前的征象。汪志远认为，清官会在香港实际上就相当于大陆的610办公室，它是中共在香港的迫害法轮功的主力。它现在高调撤除，是为给国际社会做出一个假象。现在中共正面临内外交困，内部矛盾非常激烈，瘟疫再次爆发，全世界对他的清算指日可待。中共想逃脱惩罚，故作姿态，这不是中共有什么改变，因为中共的邪恶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汪志远正告清官会成员，中共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包括中共迫害香港的民众都是反人类罪，清官会的具体执行者将面临报应和法律追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尽早坦白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揭露中共的罪恶，这是争取赎罪的机会，否则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惩罚和被清算。汪志远同时提醒，要提防中共换汤不换药，一方面高调撤离做姿态，另一方面利用替代组织继续干坏事。2020年12月31日晚，日本关东地区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来到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寒夜里，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安静地站在大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向日本民众传达法轮大法的美好，也向各界民众传递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中共的信息。抗议活动进行了三个小时。法轮功学员表示，现在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修炼原则要求自己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升华，不仅自己身心健康，还回报于社会。法轮大法这一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却被中共持续诽谤、造谣和残酷迫害，长达21年之久，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这是天理不容的。现在，中国大陆还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仍然被关在大陆的监狱里或拘留所里遭受迫害。日本法轮功学员每年在新年到来之际都要到中领馆前举行抗议中共暴行的活动，呼吁各界共同关注，早日结束这场迫害。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46万。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成念九字真言，快速从武汉肺炎康复。故事的主人公图安是越南裔法轮功学员，现在居住在法国巴黎。他修炼法轮功只有一年的时间，在中共病毒造成的武汉肺炎蔓延全球期间，他的姑姑、他的房客和他叔叔的好朋友三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他们都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迅速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图安讲述的这三个人得救的故事。第一个被救的人是我的姑姑温蒂红闹。2020年3月末的一天，我们住在法国和越南的家人焦虑地互相打电话，询问姑姑温蒂红闹的情况。我的这位姑姑今年78岁了，住在巴黎，已经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持续高烧不退一个多星期了。他的儿子一直没有告诉我的这些亲戚们，姑姑现在已经进入昏迷状态，住进了急救室。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就给陪伴姑姑的表弟打电话，并传送给他法轮大法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让他立刻播放给姑姑听，还让他帮忙给姑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表弟，这是最有效最简单能救姑姑的办法。表弟马上按照我说的去做了，我心里还是不放心，想办法一定要让姑姑听到我亲口对她说，效果会更好。可是处于疫情隔离期，不允许我们去医院见姑姑，她又处于昏迷状态，怎么办呢？我决定直接把电话打给姑姑试试。于是我心里求大法师父帮忙，电话接通了，没想到姑姑当时略微清醒，居然接了。我大声地告诉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静心听师父讲法，安心休息。电话的那头只听到姑姑微弱的嗯嗯的答应声。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姑姑被感染的症状就都消失了，她居然给我打电话聊了20分钟。姑姑说，以前你们一直劝我看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在你放心吧，我一定看。几天后姑姑就出院回家了，现在我姑姑开始读大法的书转法轮了。她说禁足结束后要去参加法轮功集体练功。第二个人是穆元同先生，他是我的一位房客。四月的一天，房客穆元同先生用虚弱的声音给我打电话，要求我过去将浴室里墙上的洞堵上。他说是因为从那里进来的冷空气使他生病了。尽管是禁足期间，我还是快速地赶到他那里。当我到现场一看，那个所谓的洞是通风换气孔，而且外面还有枫叶挡板，这个洞不可能使他生病。我来到穆元同先生的床前，看到他躺在床上，戴着羊毛帽子，盖着被子，他蜷缩着身子，就像一只毛绒玩具熊。我看不到他的脸，但听出来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在发烧，卧室暖气开到最大，热得像蒸笼，但他自己却仍然感到非常冷，躲在被子里发抖。他说夜里就感到身体很虚弱，曾打了急救电话，救援的人来了，给他吃了退烧药后就离开了，他的烧却一直没有退。我留下来照顾他很久，并给他讲法轮大法如何好。我并没有因为他在发烧而感到害怕，我和他讲述了自己的修炼故事。那年我修炼法轮功才几个月的时间，新年之际回越南与家人团聚时，我的母亲居然认不出我了，说我变得年轻漂亮了。在离开穆元同先生之前，我在纸上为他写下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嘱咐他要一直念，会有转机。那天我下午5点离开了穆元同先生家，第二天中午我带着法文版的转法轮再次来到他家。当我进入他的卧室时，发现暖气关小了，穆元同先生镇定地躺在床上，一个被子摊在一边，另一个被子盖在胸前。他说今天早上感觉很好，出去买了矿泉水和食物。我感到非常吃惊，这是真的吗？这就是我昨天下午见到的那只冷得发抖的玩具熊吗？他说整个晚上都在诵念我给他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他好了。当天下午因为有点咳血，他还是不放心，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被中共病毒感染了。我告诉他不要担心，继续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第二天中共病毒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不再发烧，也不咳血了。两天后医生让他回家了，第一时间他就打电话告诉我他出院了。现在他也开始读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了，禁足结束后他准备和我学练法轮功5套功法。第三个得救的人是我叔叔的好朋友粘土泰先生。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有20多个人在练法轮功，平时我们都会向那些没有开始练法轮功的家人介绍功法，特别嘱咐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可以保命保平安。我的叔叔已经79岁了，他也知道九字真言。就在疫情扩散很严重的4月的一天，叔叔打电话来说自己的好朋友粘土泰不仅患上了喉癌， 而且还染上了中共病毒，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他向我要九字真言的具体内容，想救这位朋友的命。我笑了，因为我叔叔早就知道九字真言的内容，在他们的手机里、邮箱里都存着呢，他怎么会忘了呢？原来叔叔之所以再一次向我要，是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弟子亲口说出的这九个字会不一样，带有慈悲的场和能量。于是我大声地给叔叔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告诉那位朋友诚心念就好使。第二天早上，年头泰先生给我叔叔打电话来表达谢意，因为他感觉好多了。两天后，病毒症状就消失了，医院允许他回家了。下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两个医护女儿面对瘟疫病人平安无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湖北大法弟子，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医护人员，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都在一个医院工作，而且都在直接接触武汉肺炎这种病人。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他的两个女儿却平安无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讲述的两个女儿的故事。今年是个特殊年，武汉肺炎瘟疫波及全国各地，各大小城市都封城封路，人们都躲在家里不出门，怕感染。可是医护人员就不一样了，必须面对病人。先说我的大女儿，她是门诊医生，专门看发烧咳嗽的人。初期的时候，医院的口罩和防护服都很短缺，一个口罩用几天，有的还是烂的。有一次，一个很严重的武汉肺炎病人在他面前对着他不停地咳嗽，他心里很害怕，因为他的口罩也是一个烂的。他们医院也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好在我平时常让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很相信，这个时候他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就不怕了。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很多神奇的事。去年他们科室的花叶上还开了圣花优昙婆罗花，他看到了很高兴，还用手机拍下了照片保留着。他虽然没正式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已经把大法放在了心里，所以受益很大。她的丈夫也是医生，是一线工作人员。这次瘟疫，他们全家都在大法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平安无事。再说我的小女儿，她是护士，这段时间专门在照管武汉肺炎这类病人。刚开始给她的口罩和防护服都很差，她很气愤，骂共产党邪恶，不把护士当人看。不过他很相信法轮大法，他在护理病人时不断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至今平安无事，也非常感谢大法师父。我修炼前也是病很重，修炼法轮大法后至今无病一身轻。我丈夫也是受益者，很严重的咽炎好了。我们家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大益啊。我们全家都真心的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类似这样的真实故事在法轮功修炼者群体中还有很多很多，是很多有缘听到九字真言的人得救。也希望您在九字真言中获益，有个美好的未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如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红传》。
我是海涛，
我是向梅。海涛，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给朋友们讲述一个小小的故事，一个孩子的故事。
哎，我说笑梅，今天怎么想起来讲孩子的事儿了？咱们的听众多数可都是大人呢。
讲的虽然是孩子的事，但是对我们大人也会有启发，说不定呢，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呢。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受到贪污腐败风气的影响，变得不那么好了。而孩子们年幼纯真，看问题呀，往往比大人还要准一些。
那倒是，要不然怎么会有童言无忌、童言无欺的说法呢？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叫囡囡，今年才7岁。
哪个囡字儿？
口字里面有个女孩子的女字，囡囡是她的小名。囡囡的爸爸妈妈都是法轮功学员，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赶上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别看她小小的年纪，她的人生经历和大多数同龄的孩子可不一样呢。
怎么不一样呢？
囡囡在1岁的时候，爸爸因为去北京替法轮功申冤被警察抓了，妈妈就带着囡囡天天坐在拘留所门口，告诉人们她的爸爸是因为练法轮功而被抓的，法轮功可是被冤枉的呀。
这年头，1岁的孩子哪个不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小宝贝啊？而囡囡却每天都得去监狱找爸爸，让人听了心里边真难受。
是啊，囡囡的爸爸因为向人们讲真相，2次被抓，一共被判劳教2年半。正因为囡囡经历了这样苦难的童年，所以她小小的年纪啊，就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比如妈妈带她去别的法轮功学员家，回来以后呢，有人问她去哪儿了，她会说：“妈咪带我出去玩了。”别的什么都不说。过后啊，他还会跟妈妈说：“妈咪，我不告诉他们我们去哪儿了。”
这个孩子可真够懂事儿的，小小年纪就知道保密了。不过那么小的孩子就得长这些心眼儿，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呢，真是有点不公平。
你说的对，海涛，孩子们啊，应该无忧无虑的成长。哎，哪个父母愿意身陷牢狱，骨肉分离呢？
是啊。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镇压，不知道毁掉了多少个幸福家庭。那囡囡想不想爸爸呢？
当然想啊，他从小就知道爸爸被关在监狱里，所以啊，每次路过一个用铁栏杆围着的地下停车场时，他都要停下来，小手紧紧抓着铁栏杆，朝里面喊着：“爸爸，爸爸。”
哎，孩子太小了，哪儿分得清监狱和停车场啊？
对孩子心灵伤害最大的一次，是在爸爸第2次被绑架的时候。那是爸爸送囡囡上幼儿园的路上，那时啊，孩子才3岁，3个便衣警察当着孩子的面就把爸爸按倒在地，然后强行抬上警车，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街上。当时孩子吓坏了，抱着一个陌生的老人的腿哇哇大哭：“爷爷怕，爷爷怕。”
你说也真是的，这些人民警察叔叔居然把个3岁的孩子扔在街上，他要是丢了怎么办呢？
Thank you.
2005年，娜娜和爸爸妈妈为了摆脱迫害，背井离乡，逃到了泰国，成了联合国难民。在那里呢，他们为了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每天晚上都要去旅游景点给中国人发报纸讲真相。娜娜呢，也跟着爸爸妈妈去。
一个小孩子，他怎么能和大人讲真相呢？
要不说这孩子懂事儿呢，他有他的办法。从2005年6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到过泰国旅游城市芭提雅的成千上万名中国游客，可能都会记得这样的场面。在海边的码头上，每天傍晚，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些报纸，用稚嫩的童声对游客们说：请看免费的中文报纸《九瓶共产党》吧，在国内看不到的。
小孩子发《九瓶共产党》，那些叔叔阿姨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楠楠会不会遇到不懂事儿的大人呢？
海涛，还真让你说着了。一次，一位中国旅游团的中年妇女从楠楠手中夺过报纸，狠狠地撕成两半扔在地上。楠楠很伤心啊，两眼含着泪，还说：阿姨，你别撕报纸啊，你是被共产党欺骗了。这个妇女啊，当时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来这个阿姨还真的不如个孩子明白。是不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因为受中共的欺骗都是这个态度呢？
那倒不是，其实啊，很多中国游客还是挺愿意了解真相的，有的说谢谢，有的摸摸他的头，有的还竖起大拇指鼓励他呢。由于中国游客的娱乐活动很晚才结束，为了等着他们出来能看到真相，楠楠和爸爸妈妈每天都要等到半夜以后才回家。有一次妈妈就问他：楠楠你累吗？楠楠就说：累，但是我不怕，宝宝哥哥的爸爸妈妈都被坏警察抓走了，我要多发酒瓶，让宝宝哥哥赶快有爸爸妈妈。
宝宝哥哥是谁呀？
这个宝宝哥哥呀，比楠楠才大半岁，还在中国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进了监狱。
你别说，这孩子的话虽然说的简单，可是句句呢都说到点儿上了。哎，笑梅，楠楠他们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
2005年底，楠楠和妈妈因为去泰国首都曼谷的中国大使馆前面请愿，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结果就被中共特务指使泰国警察抓进了监狱。
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被警察抓到监狱里了，还是在泰国呀，简直是不可思议。那后来呢？
可能啊，泰国政府也觉得脸上无光，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楠楠很快就走出了监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挪威。
他们为什么去了挪威呢？
原来是挪威政府听说了法轮功学员在泰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主动的和联合国联系，要接纳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让他们移民到挪威去定居。哎，海涛，你不是做过调查吗？法轮大法在欧洲很受欢迎，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啊，早就很反感了，所以他们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
这可太好了，挪威政府和人民会得到福报的。那楠楠和爸爸妈妈到了挪威以后生活怎么样了呢？
我想呢，听众朋友也和你一样想知道楠楠最近的情况，所以前两天我通过电话和他们一家联系上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声音好吗？
我们是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来到挪威。挪威是很自由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公开的练功，可以有自己的信仰。来到挪威以后呢，楠楠就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她经常对我说：妈咪，我喜欢挪威。我说那你为什么喜欢挪威呢？她说在这儿 没有坏警察抓我们。来挪威两个月以后，娜娜就上幼儿园了。在幼儿园待了不长的时间呢，老师给我反馈的信息呢，就说这个孩子虽然他懂很少的挪威语，几乎不懂挪威语，但是呢他非常的聪明，非常懂事。然后他说他会照顾别的小朋友，比方说挪威小朋友是每天都要出去玩，上山呐、啊，他就会照顾别的比他小的孩子。而且呢老师还说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常常可以自己很安静的玩很长时间，就不会去像别的小孩闹人呢，就是能自己安静的，比方说看书啊，玩玩具，能玩很长时间，这是老师没有想到的。他是在九月份要上学，所以他在七月份的时候就离开幼儿园了。在即将离开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娜娜呢就画了一幅画，在这幅画的底部呢，他做了一个就是挂了一个做好的莲花，然后带着那个和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呢一块送给了老师。他跟我说，他说妈咪，我要让老师知道法轮大法好。我挺高兴的。现在呢，平时在家里呢，他经常看自己的童话书，因为他已经能看很多书了，所以我们还想着让他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他呢，除了看童话书以外，他还经常看转法轮，还有法轮佛法，别的一些法轮大法的书籍。有时候呢，他还跟我们一起去集体练功，到市中心的玻璃屋去讲真相，还有到那个市政厅前面草坪去练功啊，都是非常积极的去参加。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妈咪，我想回中国，非常想回中国。他还说他想念中国，想念宝宝哥哥，就说他希望和我们一样，能尽早的能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能回去，他可以见到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可以见到宝宝哥哥。现在呢，娜娜已经是挪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学校非常的好，她在挪威非常快乐的成长。
喂，
哎，是娜娜吗？
啊，
你好，娜娜，你今年几岁了？
七岁了。
你上几年级了？
小学一年级。
你有朋友吗？
有。
朋友多不多呀？
多，但是其中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哦，你给那儿的老师和同学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吗？
我不会说挪威语
啊，
会说挪威语我有办法呀。我给我们老师发了一份真相资料，用纸贴了一个孔雀，给他了份真相资料。
太好了，你可以读中文的书是吗，奶奶？
全部的。
全部的中文的？你是指什么书啊？
张老人能读，一般没有画的我都能读。
妈妈说你可以背红银的诗是吗？
嗯。
你能背给阿姨一首听听吗？
嗯，做人吧。
好，做人。
做人，为名者弃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人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
听到这里，我真的为囡囡一家感到高兴啊。可是想到那个宝宝哥哥，想到中国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孩子，我心里边还是沉甸甸的。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像囡囡一样，过上自由美好的生活。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善良的人们所期盼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里再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由一位大陆的大法弟子给大家带来两个明真相癌症消的真实故事。2007年因房屋拆迁，我便租住在一位法轮功的同修家。附近的民众由于受邪党媒体的谎言毒害，仇视大法，特别是我居住的对面邻居一家人，看见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就破口大骂。他们的家境很不好，家里的小孙子常年跑医院，服用中西药病却不见好，女主人自己患头痛、风湿痛，一犯病连床也下不来。我看他们挺可怜，就想救他们。我不计较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就是主动接触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有机会就讲大法真相。慢慢的，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心对待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友好。我出去讲真相，他们还会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坏人逮着。2013年，邻居家的哥哥患了双癌，肺癌和喉癌，滴水不能进，家里正为他准备后事。一天早晨，我正准备出去讲真相，一出门看到邻居和他哥哥在门口，他马上对他哥哥说，你只有跟他学法轮功了，意思是只有学法轮功他的病才能好。我立刻去跟他哥哥讲了大法真相，并让他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最好连续通读三遍，但要无所求，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方面是他明白了真相，另一方面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哥哥说他相信法轮大法好，会按我说的做。几个月后，他的癌症就消失了，恢复了健康。他们兄弟姐妹几家人都十分感激大法的救度之恩。还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好友是个女老板，家产有几千万，我只要与她见面就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多年下来，她听明白了，知道了大法好，相信法轮功是被邪党迫害的。2007年她投资80万元与开发商购置门面。2013年由于邪党腐败，开发商与政府联手违法解除了他的合同，他起诉到检察院。当时他已患了子宫癌晚期，法院开庭，他败诉了。这时他才真正明白了中共的黑暗，法律形同虚设。他当时气愤地在法庭上大喊，法轮功学员说的是对的，共产党就是个流氓党，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法院、政府都是骗子加流氓，法轮功学员说的是对的。当日他回家后就打电话对我说了他在法庭上的经过。我说，你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维护法轮功，揭露邪党，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不到一个月，他到医院检查，他的子宫癌竟然全好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